什么是定？定这个字呢，是来自印度的原文 samadhi。samma 是什么呢？samma 就是平等啊，平正，很正，很正，很平啊。samadhi 呢，接下去它会延续来自词根啊，di tri 呢就是保持啊，所以平等、平正的保持。叫做呢等持，所以唐玄奘啊，从梵文就翻成等持，就这样子过来。那在鸠摩罗什那个年代呢，由于这个梵文啊，或者以印度语啊，经过了西域，那传到了中国之后呢，那我们就 samadhi 他们的三摩地，对不对？但是罗什时代翻不用三摩地，用三昧啊。三昧呢，就是古意；三摩地是比较后来的翻译。意义呢，就是定。定这个字当然是采用了中国的意思。请问，如果你们看到定这个字，你们会联想到什么？不动，对不对？所以定呢，的确后面是有谈到不动。不过呢，定开始啊，不单纯是不动，它是平等的、平正的去保持。保持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盯着这个玫瑰花啊，然后呢，我的心跟心所呢都同样品质，盯着一个玫瑰花，然后呢没有移开到第二个目标去，只有一个目标，单独一个目标，而且我的精神层面呢，就是心跟心所连续升起呢的品质都一样的，所以叫做平等平正的心跟心所。保持在一个固定的所缘上，叫做三摩地啊，这是印度人的思维模式哈。那当我们在翻成定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回到印度当时它这名词的背景啊，怎么去思考？所以当你在修安般念的时候，你的心专注在安般念的禅相上，nimitta，然后呢住上呢。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这表示呢，只有一个所缘，只有 single object，对不对？一个单独的所缘。然后呢，你的心跟心所连续半小时、一小时都同样的品质、凭证，没有晃动，没有改变，这个叫做三摩地，就是一种我们中文叫禅定啊，这个就是定的意义啊。那定是什么呢？那如果简单的说呢，就是善心呢，一净性，一净呢，一个净啊，其实就是 eka 啊，一就是 eka 啊，eka kada 啊，最高点，一个点，我们叫净啊，一善心一净性呢，就是保持一种善心，安住在一个目标上，叫做定。那定有什么特征？怎么看得出这是定？还有定有什么作用？那它出现的状态，还有定要立足在什么基础上才能成就？他说定呢有不散乱、不晃动的特征，有定没定啊，这个不散动、不散乱。然后它的作用呢就是消灭散乱，定呢就消灭散乱。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上，定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一个法嘛。那我们在练习呢，练习我们的心。我们心很散乱呐，我们透过这个方法不断的练习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心比较能够容易专注，啊，专注一个目标。专注不了的时候啊，一定受到干扰。什么会干扰我们呢？就是五盖啦，贪欲盖让我们的心拉走了。本来专注玫瑰花作为目标，你专注不久呢，就被其他贪欲拉走。或者嗔恚盖干扰你，让你的心呢不能安住在所缘上；或者吊举盖心很散啊；或者呢这个昏沉啊；或者是追悔啊，这些呢都是干扰。还有疑啊，这五盖呢，那就是开教长老要开示的内容吧，对不对？哎，我们就讲到这边。好，接下来呢，它出现的状态呢，就是一种不散动啊。还有呢。它的基础在哪里？看到吗？乐， 一定要有乐哦，有乐才能够建立在乐的基础，才能够开展我们的定啊。这就是它的相位、现起以及住处。好，由于这个五盖跟禅那呢，我们后续下一个讲座呢，长老将为大家讲解。那接下来我们再列说一下如实自见。Yatta Buddha 就是如实，如它原来是这样，就是这样，不要去改变它。如实 ，Jnana 就是智啊 ，Dasana 就是见，看见。我们翻成如实自见 ，Yatta Buddha Jnana Dasana 啊。那 Atodi 就是它的意义等，它的意义什么意义呢？这个根据觉应的巴利文的注释说啊 ，Yatta Buddha Jnana Dasana Nama Daruno Vipassana， 他说呢，如实自见呢，其实就是幼嫩观 ，Daruno Daruna 就是幼嫩啊 ，Nibbida Nama Parava Vipassana， 他说 Nibbida 我们中文翻成愿力啊，在美国啊，重新翻译的。英文 Nigaya 的翻译者呢 Bhikkhu Bodhi， 他认为呢翻译愿力啊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让人感觉到好像在讨厌啊，在排斥一个东西啊，好像愿力会感觉到让人误解，好像有嗔心排斥啊。愿力其实不是一种排斥啊，不过愿力也是古意啦，早期的翻译。根据觉应论师的定义呢，他说啊，如实自见呢，就是幼嫩观；愿离呢，就是强力观啊。这个就是他的注解书上的定义。什么是幼嫩观？什么是强力观呢？幼嫩观的意思啊 ，daruno 呢，就是幼嫩 ，daruna 幼嫩啊，幼嫩像什么？他说像这个刚长出来的嫩草。像这样种子里面发芽长出的青春幼苗，对不对？就很幼嫩的这种苗呢，可能有人走过一不小心一擦，一脚一踩它，它就死掉，对不对？断掉啊，它就很幼嫩。这用这个植物啊，就名词来形容观刚成就的人，他的观还很嫩。所以有了禅定的人。要练习 Vipassana， 有 Vipassana 成就的人，刚开始是幼嫩观，然后接着呢，再练习成就什么呢？强力的观。从强力的观开始，这个人才是真正一个稳定的 Vipassaka， 一个观者，有 Vipassana 的人。有观的人不一定等中出国，中间距离出国可能有的人短，有的人时间蛮长的。所以首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培养我们的观 Vipassana。 那怎么培养呢？在注释书这边呢，只点出呢它在哪个范围啊。那它没有详细的解说，要详细解说要参考其他注释书，还有看 Visuddhimagga 就很详细的介绍怎么培养我们幼嫩观。首先呢，就是一要亲近善知识，然后呢亲近哪一种呢？懂得教观的善知识。如果你要修 Jhana 禅定 Samadhi， 那你就亲近懂得教 Jhana Samadhi 的善知识。善知识可以是在家人，可以是出家人，善知识嘛。那主要是这个善知识拥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亲近它。然后练习禅定要找有禅定经验的老师。那修观智就要亲近呢有经验的老师啊。那这个老师呢，他可以教导你从哪里呢？基本上啊，在巴利佛教里面，第一要对名色要掌握。名色呢，就是我们的五蕴啊，六处和十八界。列说呢，就是我们的身心啊，我们要对自己的身心啊，要学习观照，先分析了解你的身心是哪一些状态。这个叫做 Nama。这个叫 Rupa， 这个等同呢，我们讲的心呐、啊，这等同讲我们的身呐、啊，啊， 身心。我们一个身体是怎么组成呢？主要有色法，对不对？有感受，对吧？有想象，想运，有醒运，这两个是心所哈，两个心所，心所法，心的一种品质。这里呀，可以分析到50个心啊，然后四，这四个呢，都属于是明法，这是色法啊，这是明色，要很清楚你的感受，你的感受有哪一些受呢？有喜乐，有苦，有忧，有舍。当我们起嗔恨心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忧受，忧愁的忧，忧受。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有喜受啊，喜受可以是贪心，也可以是善心喜可以是一种贪欲心，也会有喜的感受啊。那舍受呢，是心呢是处在不喜也不苦不忧中庸的状态，中舍的状态。我们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要清楚了之。然后我们的设法有哪一些呢？有地水火风啊，有四大所成，还有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啊，还有整个身体。要知道这些，这个是我们说的我啊，其实是五蕴所组成。五蕴组成里面再看，其实我们的身体设法呢，还可以分析到眼、耳、鼻、舌、身，对不对？眼、耳、鼻、舌、身里面，你细再看呢。在阿毗达曼里面就告诉我们，其实是很多 glaba 组成，很多色聚，现在就讲很多分子 atom，对不对？组成了。其实我们一个眼球也是很多分子所组成，很多色聚所组成，并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眼睛、一个耳朵、一个鼻子。所以我们的色身实际上啊，你会发现呢，一切都是 loop。印度人讲 loop 的时候啊，是讲它败坏、会坏的这个东西。请问大家，我们从中国字一看"色"，你会从这个字延伸联想到什么？颜色，还有呢？一个物质 material，对不对？但是印度人的思考不是，他们一谈到 loop 的时候是讲败坏，文字会影响一个思维模式的。我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有一次我跟杨玉文老师在车上啊。那杨玉文老师就跟我说啊，他说我们研究一种民族的语言，可以揣摩到那民族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的确啊，如果你从 "rup" 这个字来看呢，就是败坏、恼坏。所以你看唐玄奘怎么翻呢？"rupa" 色是恼坏意其实它有破坏的现象哈，所以色本身就有败坏的现象。在印度人一谈到 loop 哦，一定坏。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色，想的是 material 是长期存在，好像很久很耐住，很久可以放在一个地方，对不对？你看，请问这个这本书是不是 material？是不是？这是色。那我们划了一想，哦，这个色可以放很久，5年10年没问题。印度人一谈到 loop 吧，一谈到 loop 哦。会坏的那个东西先入为主就影响你的思维模式。在印度人看，所有的 rupa 都是会即将败坏的。从哪里开始呢？那佛经就说，一切 rup 从哪里？人的生老病死，色身的生老病死就有 rup，有没有？你生了有没有老？从生到老的过程是不是 rup？是不是 rup？然后呢，生老会不会病？会不会死？生老病死呢，从我们的身体来看，就是一个 loop 的现象，对不对？还有呢，这个宇宙呢，怎么样？沉住坏空，有没有？是不是 loop？沉住，然后坏，然后就空还有呢，生住异灭，对不对？从一切现象来看，生住变异坏灭，所以从佛教是源自于印度嘛，用印度人的语言去思维。佛陀会采用它，因为佛陀生在印度啊，对不对？用印度语去表达一个法，他说这个色身是败坏的。受，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感受，我们受有呢， 喜乐苦忧舍，对不对？我们有喜有乐有苦忧有舍啊。这个乐受比较偏重在身体哈，想呢，感受啊，很常啊，我们感受到当下的感受啊。其实想也会带动我们的感受，想啊是天马行空的，它可以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想到好的、想到喜欢的，就产生喜悦；想到不快乐、不愉快的事情，就变成忧愁。所以想会带动感受。请问感受会不会带动想？会不会？怎么带动？当你在感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带动你的联想？会的，对不对？会的。比如说，有的人啊，以前我们在读一些心理学的课程的时候，就谈到有一些人一看到这个一种水果，或者看到一顿饭菜，或看到某个人，就会联想到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过去幼儿时的种种往事，对不对？这就是你看到一样东西，你的感受，它会让你带动。所以想，它有一个好，在印度文叫三亚，它就是联想啊，连串，它跟这个串在一起。智 ，jnana， 四 ，vijnana。想三亚概念盘亚底你们都注意到它来自一个词根 root 来自亚看到吗亚纳我们一中文翻成智慧的智维尼亚纳翻成是三亚翻成想盘亚底翻成概念盘涅体也翻成鸠摩罗什翻成波罗涅体 Vajrayati 还有一个潘雅会你们从这里发现智就是智会就是会没有智慧两个字印度人智就是智会就是会慈就是慈悲就是悲没有叫慈悲的我们华人喜欢讲哦你好慈悲我们从来的 Metta 是 Metta Karuna 是 Karuna 对不对没有 Metta Karuna 智就是智慧就是慧不过智慧在巴利佛教是通用的那你看又是一个Nya你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吗它跟 philosophical 有关系的对不对跟开发你的智慧有关系的你看智跟慧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智慧了对不对所以philosophy 的定义是什么最早期柏拉图之前是谁苏格拉底他提出哲学是什么爱智者嘛对不对爱智慧的人追求的好这些是智慧啦是你认识的东西请问跟尼亚有没有关系你想象有没有尼亚然后你的什么叫概念知道吗概念就是标签来的想运的特色所以呢想它特色在很容易连串到盘亚底去它会留下一个标签比如说三年前见到某某人三年后三年以来之后呢都没再见面这个人变得怎么样你不知道除非你有照片新的一些 update 你的那个 information 否则的话呢你的印象还是三年前了对不对三十年前那变得更多了可是你还是保持那个概念了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你来自台湾你来自中国你已经二十年没回到你的故乡别人谈起你的故乡你想起的故乡都是二十年前的那个概念像我小时候我来自沙巴我在海边长大那我们那边呢每傍晚五点到六点呢就是金色的一片夕阳西下嘛都是金色的所以我到台湾我一直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每当回忆我小时候我爸爸开裁缝店我们在玩耍那个印象都是金黄色的我想是不是黄金岁月怎么是金黄色一直到了90年代后期98、99年 我终于回到我的故乡。然后更是在明显的2000年后开创了寂静禅林，我在山上寂静禅林晚上就是金黄色的，看着晚霞，每天晚霞变化无穷。我终于跟法师们说，我终于悟到为什么我以前回想我的小时候的印象都是金黄色，包括现在我跟你们讲这句话，我回想到寂静禅还是金黄色的黄昏哦。为什么？它就是金黄色啊。这个是表示什么？概念，概念，概念不是真理，概念是方便你认知那个标签，然后拿它来做比较用而已，它不是真理哦。但是我们很常会把概念变成真理，我们吵架争论就从这地方开始。概念不是真理，概念如果是真理，如同刻舟求剑。知道刻舟求剑的故事吧？就是一个剑客嘛，对不对？在船上那把剑掉下去，船夫就跟他说：“赶快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找那把剑。”他说：“慢慢来，不要紧张，就在掉剑的地方刻个标记，对不对？”等那船靠岸了之后，他就从那标记的地方去找剑，找得到吗？我们用概念找真理，永远找不到的，对不对？船过而水无痕，哎，真理不在那边了。但是呢，它有没有好处？真的阿罗汉难道没概念？有，但是他知道那不是真理。我们常常会是真理的呢，比如说有人说：“哎，某某人啊，去世了。”你说：“这怎么可能去世？我以前见到他是多健壮的。”你几年见到他？30年前，对不对？那就是概念嘛，概念跟真实脱节的。那由于佛教对概念的部分呢、处理得很细腻啊，如果大家要了解概念的处理法，我鼓励大家看几部著作专门处理的。第一个在《清净道论》啊，是南传上座部的；还有一个呢，《龙树菩萨的中观》。去处理很多概念的问题，还有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鸠摩罗什呢，概念呢，因为从梵文 Brajñāti 过来呢，它翻成波罗涅体，就是这个字来的。三个耳朵一个体， Brajñāti 就是这个。鸠摩罗什除了翻成波罗涅体音译字呢，它很常使用一个字来形容它，假，就这个字了，知道吧？一名为假名，意是中道义，对不对？假，他用来翻译这个，哇，假翻得很传神呢。我常常觉得哈，我们中国的诗词啊，你喜欢看李白的还是看杜甫的？李白的哈，李白不是中国人哦，李白现在人发现是基里基斯坦人，你们相不相信？现在学者考察比较认定，多数学者公认的是基里基斯坦人，在哪里？现在新疆，在过去隔壁喀什过去的啊。李白有记载，他小时候从西域来到了四川嘛，对不对啊？还有呢，翻译佛经的唐玄奘跟鸠摩罗什，你喜欢看哪一个？鸠摩罗什，他也不是中国人，他是库车人，新疆人，他不会汉字的。是来到中国被人家逮了，来到中国在凉州困了17年学中文。唐玄奘呢，却心甘情愿跑去印度回来17年，两个，一个学印度文，一个学了中文，对不对？可是学了，我觉得罗什法师翻译了，当年就已经很白，我们现在看还是很白，可是看起来呢，就觉得它白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很白，可以想象那个年代瑶琴时代白到怎么样，根本就是聊天用的白话文嘛，对不对？可是他会用中国人的想象，而且套用佛法的义理，怎么去传达盘亚底假？他说：“哇、哦，我们现在叫 concept 概念嘛，他用假，这就这个假的翻译其实很传神呢、他已经有佛教哲学在里面了。就像讲路，你想到色就是败坏，你想到假，不要真实，不要太依靠它。”是假的东西，假借概念。唐玄奘呢不分假，他分诗色，知道吗？ 像南传也有个人识色论啊，对不对？啊，人识色论，失色，唐玄奘用失色啊，这是失色，失色跟假有类似了哈、啊。不过当然这个很文雅，对不对？这个呢，直截了当，你一定看得懂，对不对？假啊啊，什么假呢？名假、受假、法假，对不对？通通是假。假是什么？失色啊。不过我常常鼓励大家，看了假还要看失色，你比较好了解。否则的话，通通假的还研究来干什么？对不对？失色啊，所以想蕴很丰富的、哦。所以曾经有人说啊，搞服装设计、搞艺术的人哪个发达？啊，想也要发达，对不对？还有呢，色也要懂得调配，对不对？当厨师嘛，瘦要强一点，别人没吃他先试，对不对？啊，所以有人说哲学家色跟想要很发达，其实从这边你们看得出，你们哪一个发达？行呢是心理的层面，心理学家里面有50种要素，心理学呢在巴利文佛教可以分到52种，有一次分到51种，都上超过50种心理现象的分析。心理学的人可能事跟心很强哦，如果是一个爱好想象力很强的人，艺术家、哲学家想也少不了啊，你搞艺术也少不了，想象力也很丰富嘛，对。但是呢，我们学了佛法之后要知道，想象就是失色，想象是概念，想象是假，不是真理哦。方便你辨认东西用，不要把它当真理就好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你们听到这边没感觉到佛教是很有哲学的味道啊？所以有人说佛教是哲学咯。如果你去研究醒这个部分呢，心理这个部分啊，分得很细腻啊。所以我前几年看达赖喇嘛跟美国很有名一个心理学家嘛谈了之后，他说原来佛教啊，我们知道西方心理学在18世纪才开始流行，对不对？但是佛教哲学2600年前就开始了，西元前就已经有，而且他说居然比我们现在心理学分得更细腻，方法不同，自学方法不同，不过呢对心理的探讨啊是非常细腻的啊。我自己在看中国哲学跟西洋哲学跟印度哲学比较，我认为没有人可以超越印度的哲学对心理学的分析，在中国哲学再细讲的再细也不会出现50种以上啊，谈得那么细腻的，他们怎么搞出来不知道。所以有人说可能吃饱没事做，在树下整天在想、我的诗词老师啊，我学诗词的时候，我第一句话问老师，我说这诗什么那么麻烦，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分的那么麻烦，我说古题诗就好了嘛，只押韵押后面。他说是啊，有可能我们华人早中国人早期吃饱没事做，想了很多，当然是笑话了哈，应该说人家很认真在探讨，对不对？哎，不要诽谤古德。好，对于这些现象呢，他探讨很清楚之后，他不单只听闻老师说明，他还拿来实际观察，观察到自己，观察到自己这个五蕴身心的现象发生，不止理论哦，还要变成怎么样？我们第一堂课就谈到，不单只有 doctrine 对不对？还要 practice 再变成 experience 对不对？要如何转换呢？ practice 学习，这个就是 vipassana 的开始了，观照。你说有这些现象，我实际观在我的身心是不是也有这些现象？那这些现象它告诉你50种的心所等等呢，但是呢发生在你当下现象不是那么多的，但是你去找出来去发现它，有一些很容易发现，有一些不容易发现、啊、有一些比较维系的啊，在佛教里面都会谈到现在名词类似的潜意识啊 subconscious 呢，都会谈到这个下意识的问题。那在巴利佛教就类似 bhavanga 啊，有分心就有点类似潜意识了，那是更难观照得到的。好，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理作用，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色身，不单止内在如此，也可以观察外在，每一个人有情众生可能都会有这些现象。当你观察完了之后，接着呢这个叫做见清净的开始、接着你还要学习度以清净， 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因为呢，理论上是谈这五种无蕴，可能五十二心所也是这么谈，可是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会有差别呢，就是要找出知道它的原因，这个就进入缘起的层面了。比如说为什么我这个人嗔心重，诶，为什么我会这个慢心骄傲比较重，为什么我这个人疑痴比较重，为什么散乱心比较重，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五蕴啊，可是每一个人的现象不同，反应不同，这个就要从缘起角度去看待它。缘起呢，也不是离开你的身心，就在你的身心去找答案。为什么我会有这些现象？所以学缘起并不是叫你去背无名缘行心缘色名色六六出受爱起缘生老师念完了，对不对？那只是一个名相，我们要找出为什么我会有偏重，透过缘起的方法，那也寻找一种有经验老师教导我们，我们会找到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坏习惯，可是你也可以找到为什么我有这个好习惯，甚至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今生的福报会这么好，为什么我会今生不幸的遭遇，你这样在从中呢可以看到一些前因后果。所以缘起是让你看到业跟果报，因跟果的关系，叫做 Paticca Samuppada。当你能够通达发现了之后呢，你对缘起的这些现象的自相呢，你就掌握得很好了，叫自相啊。沙拉卡纳，自相呢，就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为什么这些业跟果报的关系？然后接着下来呢，当你了解了之后呢，接着要学习共相的部分，就是呢，观察无常苦无我，要看到。这些现象呢都在生灭，所以呢阿含经有一句话说，有业报而无作者啊，有业报有因跟果，业跟报就因跟果嘛，无作者无受者，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我啊，这个就是共相。那共相呢刚开始练习呢要成就是生灭水观智，叫生灭智，生灭智非常重要。在学习佛法上呢，我们就希望每一个佛教徒今生都可以成就生灭水观智。成就生灭智不等同正果，还没正果，但是已经觉得人生只毁一票还是两票。有一个偈颂听过吗？若人生百岁，不见生灭法，不如生一日，得见生灭法。法句经啊，所以你今生如果体验到生灭法的人，你一定有自相共相的基础，而且呢，你有生灭随观智的基础啊，它就是什么呢？虚多还相了，也叫小虚多还，就是呢，来世绝对不会堕三恶道的，绝对生善道的人，很有把握的啊。为什么呢？经论跟注释书讲得很清楚，这种是快正果的人了啊，所以生灭随观智非常重要。但是刚成就的时候呢，他的观智很弱，刚开始成就生灭随观智还很弱，所以要透过有五十种在巴利佛教里面叫去训练模拟的观智，就好像呢一个师父呢刚好打好一把剑给你，但是那把剑还不够力，你要常常在磨刀石上磨。那磨刀石什么石呢？禅定时配合你的伽那，你的禅定如果有生灭随观智强的人啊，再配合伽那，所以这把智慧剑在这禅定时，禅定时放在稳定的地基或桌面上，那个就戒，有戒有定有慧，这样磨的话呢，你的智慧剑越来越锋利了之后，后面你会发现你就可以砍那些烦恼了啊，明白吧？如果你磨得锋利了之后还没正果，这个叫强力观。巴拉瓦维巴萨纳，刚训练出来的维巴萨纳很弱，叫做幼嫩观。幼嫩观跟强力观中间有十种的 kilesa， 十种的染污，要懂得破除它。因为刚成就这种观智的人，他观得很 sharp， 很锐利，他会觉得你看我终于成功了，这个就是慢心。这个地方染污有问题，对不对？你一观去了，哇！一些观智成功，可能会见到光，他见到啪啪啪啪很厉害，他就我见光了，这也是染污，对不对？所以一共有十种啊。 统统要破除了。十种你都离开了之后，表示你有观智，但是你不受染污。这种染污在懈怠的人身上是不会产生的，但是对刚成就人会产生，他会去执取它。一执取它的时候，可能是慢，可能是贪；一执着的时候，变成染污。要懂得远离它，你懂得辨别而能处理远离这些呢，叫做强力观，而且要配合常常配合禅定跟观智，常常训练。所以这时候呢，就进入了行道自见清净。中间转换过程叫道非道，观察缘起叫度已清净，观察名色叫做见清净，这个就七清净的道次第就出来了，这样明白吧？然后由于这样关系有强力观，就开始比分断烦恼，不能正断断，但比分断。那比分断的人呢，他就可以开始啊，破除呢一些小烦恼，一产生烦恼他就断，小烦恼他就断。这个时候叫比分断，到最后呢，正断断是怎么样呢？他真的是断三结，就是身见、戒禁、取见、已见。这个在虚陀洹道真正的理喻呢，叫做呢正断断，那正的出果。在正断断以前，一定就经过很多比分断，所以有 Vipassana 的人呢，他烦恼会越来越少啊，他懂得消减啊。到最后呢，离目的那就是解脱证的阿罗汉啊。所以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在比分段的过程中啊，就是 Vipassana， 它可以呢，叫做灭尽理欲。正断断的道智呢，是究竟理欲。所以呢，是因为有 Vipassana 的人，他常常见到他身心呢，其实是很多设法，原来很多微粒子组成，它本身不断的生灭。心呢也本身在生灭，他当他见到这诸行呐、啊，一切都在刹那刹那坏灭的时候，称他为呢，灭尽理欲，啊，刹那坏灭而理欲。另外一种理欲呢，是真正的究竟涅槃，像证了阿那含乃至证阿罗汉，完全彻底的理欲了。虚陀洹果也可以算，不过呢，最究竟的当然是阿罗汉或成佛。这个就是它的整个完整的过程，所以两个呢加起来呢，就是叫观理欲啊。这个是在阿那巴那萨帝有16个步骤，根据大念住经的那个的教导里面呢，它的安波念分了16个啊。这16个里面呢，其实应该从这两个角度来解说。好，这个就是呢后面呢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啊。那自见是什么呢？他觉应的注释书说呢，帕切维卡尼亚纳就是呢审查自。审查自其实啊，不定在正果之后，禅那也有审查，戒律也有审查。如果我们常常审查我的戒持的好不好，有什么需要改善的，什么词的好，什么词不好，这些都是审查智的功能。审查智属于是欲界心，欲界的善心。禅定也一样的，你们听过转向自在、入定自在、住定自在、出定自在、审查自在，第五个也是审查智来的。你从初展出来审查你的禅相稳不稳，你刚才注定的心跟心所稳不稳，对不对？这是审查智。证了果的人也一样的，比如说真的出果进入这个道智果智，出来之后审查你断了三结断了吗？那断了哪三个呢？身见、戒禁、取见、已见。要多次的审查，审查之后发现的确我断了，才能够应可说你是真的出果。所以审查智其实是初期佛教教导一个修行人能够自证自己证到什么品位，而不是请老师来印证。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很常会在佛陀面前宣誓说，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自知就是审查智，我自知，我审查到。当然在佛陀面前表达了之后，佛陀当然也可以去审查一下这个弟子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 所以审查制是在修行戒定慧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它拿来审查你是否修的经验如同经论中所说，用经论来印证。当然审查的过程中呢，就是你对经论要熟悉了。另外呢，老师在帮忙弟子教导他审查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所以审查制呢是非常重要。自见清净这边呢是放在最后面呢，是指如果真的阿罗汉，那在审查之后阿罗会发现我一切烦恼的确断尽。如果他出来是三果，他发现呢他有一些还没断，有一些已经断，这也是审查制的功力啊。如果没有审查，他不知道自己断了什么，还没断什么。好，那对刚学佛的人，我也鼓励用审查什么呢？掌握道次第。如果你修学佛法，要怎么样最省时间又安全呢？第一，掌握印度佛教的发展历史，清楚知道佛教在发展中是怎么过去到现在。第二呢，掌握道次第。你有了道次第，你可以审查你走过了哪一些，下一步骤要做什么，你现在在哪一个点上。如果你修习的次第很清楚，你在学习佛法上你会发现很扎实啊，不会走太多冤枉路啊。好，最后呢，注释书说阿嘎亚帕伦提呢就最高的成就，他说这就是真的阿罗汉，像包括佛陀也是阿罗汉啊。好，这个就是合义经啊，经文配合注释书还有其他注释还有阿毗达摩的架构为大家讲解的。那它重点呢，就是其实重在戒到定的过程，讲得特别详细。以这个重点呢，配合注释书在讲解呢，有帮助于我们说，我们持戒要证得禅定的人，这个内容呢，很值得我们去参考啊。这就是《合义经》的重点。好，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愿持功德众善根。累世愿亲同展恩，由是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沙都沙都沙都。